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1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法国巴黎星期六发生枪击事件，一人死亡。叙利亚反叛武装星期六开始撤离霍尔姆斯市。另外，美国特勤人员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在纽约被人偷盗。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为您播送三条新闻。星期六在法国巴黎的奥尔里机场发生枪击事件，一名男子试图抢夺一名军人的武器而被打死，枪击导致了候机楼的紧急疏散，急救车辆包围了机场，惶恐不安的旅客聚集在停车场，同时特警在加强机场的保卫工作。有关当局警告游客，在警察进行工作的同时要避开这一地区。进出该机场的航班已经被重新的调度。一名国家警察的女官员说，目前还不清楚这名攻击者是否还有同谋，同时也没有关于这名死者以及其他伤者的信息。这名被攻击的士兵是特种部队的成员，在一系列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之后，这些特种部队的军人被部署在法国各地保护敏感的目标。奥尔里机场是巴黎仅次于戴高乐机场的第二大机场，起降国内航班和往来欧洲及非洲的国际航班。星期六在叙利亚的霍尔姆斯市这个市中心坚守的最后一批反叛武装和他们的家属开始乘坐大巴撤离该市。这次撤离行动是上个月签署的俄罗斯支持的停火协议的一部分。这些反叛分子及家人被送往叙利亚和土耳其的边界城市加拉布鲁斯，这是反叛分子占据的北方城镇。官员们说，撤离行动将会持续几个星期，这个城市中的成千上万名平民也将会离开家园，否则将面临被征召入伍或者是被叙利亚安全部队逮捕的命运。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估计，12000人将会离开，包括2500名反叛分子。美国特勤局特工的一台里边装有敏感信息的笔记本电脑在纽约被人从一辆汽车中盗走。这台小型电脑据说里边装有川普大厦以及川普总统在纽约的个人和商业总部的楼层平面图和疏散计划。特勤局星期五的声明证实了这次事件，并且说特勤局发放的手提电脑具有多层保安措施，其中包括全磁盘加密技术，而且手提电脑内不得带有机密信息。纽约警察部门在距离行窃发生地的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包，但是手提电脑已经被人拿走。特勤局的任务是保护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前任总统以及在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外国首脑。那么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白宫星期四公布的2018年预算在国内外引起反响。美国总统川普打算加强军事和执法开支，同时大幅度的削减对外援助和美国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资助。白宫还要求削减环境保护、外交、艺术、人文和公共广播电视台的开支。人们对白宫以美国优先为题目的预算计划褒贬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我们在保护国家安全，了解我们对军队的做法，让军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更强有力。
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表示支持。
我们要开始重建我们的军队，这个主张令我受到鼓舞。
民主党人和很多其他的人则说，美国的力量并不全在军队，但是我们的力量还来源于健康的教育和美国人民的福祉。川普预算办公室主管马尔瓦尼说，白宫希望在不增加赤字的情况下加强国防、执法和边境安全。
这个预算只是像任何家庭或企业一样，重新分配和确定哪些是优先开支。
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团体表示，美国减少对外援助威胁到世界上最弱势群体的生活，但是美国与发展中国家脱节也可能会伤害美国。分析师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China is there, they're in the last decade.
中国在那里，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积极参与外国的经济发展，他们的活动增加了700%。如果我们撤出，这些国家就更不太可能从美国进口商品和服务了。美国煤矿工人可能甚至不考虑非洲发生的事情，但世界上95%的消费者生活在美国以外，我们在当地的出口货物和服务也有助于对美国经济的投资。
Also invest in our economy.
批评者警告说，美国在一些国家预防疾病爆发、打击恐怖威胁、对付环境灾害和饥荒的时候拒不提供支持是不明智的，因为结果可能会返回来困扰美国。白宫官员说，川普大幅削减预算正是他在竞选时所承诺的。
面向外国游客的美国旅游业支撑着数百万美国人的工作，但是这个行业在下滑，这很可能跟川普总统寻求执行有争议的对一些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旅行限制有关。通过网络搜寻发现，不仅受到旅行限制的国家受到影响，很多主要国家飞往美国的航班也在减少。一些旅游专业人士说，川普政府推动紧缩移民政策的做法降低了一些外国游客和国际学生来美国的意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旅行禁令招致了民众抗议、媒体批评以及一些法律诉讼。声援英国公民、数学教师朱埃尔·米亚的请愿书已经有几千人签名了。米亚带领一些英国学生参加校方来美的旅行，结果被请下了飞往美国的飞机。他通过 Skype 说，
我确实认为冤枉我了，是因为我的名字、我的长相还是我的肤色，谁知道呢？我也不清楚。
由于旅行禁令的影响，他的经历代表了数以千计受到影响的人们，也可能会造成有更少的英国游客和学生访美的局面。
曾有别的老师找过我，他们对我说，在这个事件平息之前，他们会考虑是否还应该带学生到美国访问。
旅游专家说，担心到美国不受欢迎，各国访美人数可能受损。这些担忧又伴随着美元的强劲，让外国人在美国消费更为昂贵。与之竞争的国家正在加紧努力吸引游客。美国旅游协会的洛加斯·安嘎尔说，旅游业竞争十分激烈。
旅游者有选择权，如果他们对某一旅游地感到关切或紧张，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去别的地方。
如果游客去别的地方，那么旅游这一对所有美国人都很重要的行业就会受到伤害。
旅游观光是美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是一个高达2.1万亿的工业，支撑着1500万美国人就业。
洛加斯·安嘎尔希望川普政府未来能够出台更明确的政策，努力欢迎游客。与此同时，朱埃尔·米亚收到了美国人送来的鼓励性的电邮和信件，包括一名在亚特兰大上学的5年级小学生。米亚说，他仍然希望访问美国。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马里兰州一个联邦法庭作出判决，叫停政府针对6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公民所颁布的新修改的旅行禁令之后，川普政府提出了上诉。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说，他将就马里兰州联邦法官西奥多·庄作出的判决向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2天前，马里兰州和夏威夷州的法庭推翻了川普旅行禁令的部分内容，并且判决说他对穆斯林构成歧视。这个案子目前上诉到了维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联邦上诉法院。而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必要的话会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就是说，他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退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川普总统在美国南部田纳西州举行的一个集会上，批评夏威夷地区联邦法官德里克·华森做出的裁决。他说，为了捍卫美国公民的安全，身为总统，他有权控制谁能、谁不能入境美国。
The danger is clear. The law.
危险清楚，法律明确，总统行政令的必要性很明显。选我做总统，就是要我改变之前的漏洞、危险的移民体系以及政府的想法，这些都曾削弱、危及了我们的国家，使我们人民得不到保护。
修改了旅行禁令，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这几个国家的公民在未来三个月内入境美国，并且临时搁置了美国政府的难民项目。弗莱斯科是奥巴马总统任内期间负责移民诉讼的助理司法部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 Skype 采访的时候说，
我觉得地方上联邦法官的裁决非常大胆地说，行政当局出台的旅游禁令基本上不可逆转地影响到未来推动实施禁令的努力。我个人认为白宫的案子提交到第九巡回法院或最高法院时不会有太大的说服力。
上个月的时候，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也宣布拒绝实施川普总统最早出台的旅行禁令。夏威夷是这一法庭下辖区域，假如司法部提出上诉的话，这一问题还会回到同一家法庭。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通过高调的亚洲之行，显示出这个美国的中东盟友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国防独立，正在寻求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
在石油贸易上的彼此需要仍然是让中国与沙特阿拉伯越走越近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外交部16号表示，在萨勒曼国王访问北京期间，两国签署了金额约650亿美元的经贸备忘录和意向书，涉及能源和航天领域。另外，中国方面也与沙特就中国企业参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首次公开上市进行了讨论。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出口国，它的传统市场美国因为页岩油产出增长，大大降低了对沙特石油的需要。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沙特现在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是沙特最大的石油买家。居住在英国的沙特阿拉伯政治分析家纳塞尔·塔米米认为，沙特显然正在寻求市场的多元化。他对美国之音说，
沙特国王现在对亚洲的访问强烈表明，他们正在拓宽对外关系、经济关系和他们的石油市场。从长期来看，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将减少，所以他们对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访问是为了给他们的石油寻找市场。
塔米米表示，中国对沙特的投资目前仍然有限，但是正在稳步增长。目前有160多家中国公司在沙特经营，在沙特的项目有175个，主要集中在电信和建筑领域。在经济领域之外，沙特也在寻求与中国在国防方面的合作。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未来5到10年将增加对沙特的武器出口，这主要是因为沙特对美国的保护伞的不确定。美国与沙特的联盟关系近十几年来极不稳定。美国认为沙特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向外输出保守严酷的伊斯兰教义，国内政治环境不民主。沙特则不满美国在中东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还批评美国2015年与其宿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奥巴马政府时期强调美国向亚洲转移的再平衡策略，也让沙特感到强化军事实力的必要性。沙特2015年介入也门内战显示，该国希望通过军事实力谋求中东地区的强势地位。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雷塔克耶说，沙特阿拉伯已经不再受控于与美国结盟的牵制。沙特直到1990年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不过沙特在1988年就秘密从北京方面购买中程弹道导弹，原因是美国当年拒绝对其出口战斗机燃料设备。2016年9月， 沙特阿拉伯从中国购买了具备侦察和打击能力的翼龙无人机。去年十月，中国和沙特的特种部队在重庆附近举行反恐联合军事演习。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反恐领域也希望与沙特阿拉伯加深合作。政治分析家哈米米认为，沙特阿拉伯已经下定决心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时作为一个海湾国家加强自己的国防。中国与沙特全面加强关系的同时，也保持着和沙特的地区劲敌伊朗的紧密关系。但是在多方压力和地区考量下，中国正在谨慎处理与伊朗的关系。哈米米认为，对于沙特来说，伊朗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他同时表示，这不是中国和沙特关系的一个障碍，但一直会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个阴影。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是伊朗的主要武器来源。在美国的压力和联合国制裁的约束下，中国从90年代末期开始大幅减少对伊朗的武器出口。政治分析家哈米米说，
沙特方面对中国与伊朗目前的关系还是满意的，因为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十分有限。中国向伊朗出售过武器，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沙特现在不担心中国和伊朗的军事关系，中国人很小心，他们在权衡，他们没有向伊朗出售任何先进武器。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本月发表报告认为，沙特阿拉伯、埃及等中东国家认为美国正在背弃他们这些老朋友，所以中国是美国在这一地区无法忽视的竞争对手，也是这些国家获得美国不肯销售的产品的重要渠道。报告还说，中国官员在处理与中东国家关系时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进行道德说教，是中东各国可以描绘的另一番大国关系蓝图，而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繁琐的合作伙伴。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伊斯兰国组织本月早些时候发布了一段视频，公然威胁要在中国国土上进行袭击。分析人士说，在中国谋求扩大他在亚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影响力的同时，他的国民正在面临更大的恐怖威胁，因此北京不得不对他的对策做出调整。伊斯兰国发布这段视频的目的被认为是显示中国的维吾尔人正在伊拉克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他们威胁要返回家园，让那里血流成河。英国的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的分析师潘瑞凡说，这个宣传是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失利之后进行反扑计划的一部分。潘瑞凡表示，这段视频是让人们关注北京对西部新疆地区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的迫害。中国对进入该地区实施了严格的控制，因此要证实那里发生袭击的报道非常的困难。欧洲外交委员会的官员说，伊斯兰国可能是人们的共同的敌人，但是中国和打击该组织的全球联盟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协调。这位官员说，中国对恐怖主义的风险长期以来采取的对策是避免因为引起太多的注意而成为袭击的目标，但是随着中国公民在全球面临更大的恐怖风险，这个策略有可能发生改变。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内的情况。已故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他的遗孀李昭的遗体告别仪式3月17号的上午在北京八宝山举行。官方媒体鲜少报道，但是各界送葬者估计仍然是多达3000人。观察人士指出，这是邓小平追悼会之后北京出现的最大的送葬人群，再现体制内外人士同时祭拜的场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出席活动者介绍，现场警戒级别很高。据悉，北京市当局对李昭遗体告别活动加强控制，规定参加告别必须持有请柬或讣告作为入场券，实名签到。许多欲前往送殡者却发现一票难求。李昭遗像下方及两侧分别摆放着亲属及现任七常委献的花圈，江泽民、胡锦涛、李鹏等卸任领导人也送了花圈。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称， 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七常委和胡锦涛等上届常委，不含前总理温家宝、落马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都到场致哀，当时只有胡耀邦的少数亲属在场。美国之音经多方查证核实，习近平等七常委确实到场，但官方似乎对此讳莫如深。当天晚七点主要播出党政要闻的央视新闻联播没有报道，有反常态。新闻联播仅报道了习近平当天出席的外宾接待活动。据传当天在场的知情人士披露，现任常委于正声、卸任常委吴官正、卸任人大副委员长、曾受胡耀邦器重的王兆国以及原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等失声痛哭。送葬人群中有94高龄的社科院离休研究员何芳及夫人、历史学者张立凡、作家王猛、老鬼、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张民营企业执照获得者姜维、原中纪委反腐专家李永忠、曾遭薄熙来和王立军迫害的律师李庄、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以向高层进言反左著称的中共高干子女马晓丽等。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听说当局只印发了1500张票，也就是讣告，但是他看到现场至少有2000人以上，据传团中央等单位的人员有组织前往悼念。
听说是发了1500张讣告，然后呢我也看到就是有的人在微信上说是也有一些单位组织去的，团中央什么的啊，他们是另外还由单位组织了一部分人，所以当时到底有多少人，我想可能2000人以上总是有的。但是他为什么限制呢？我想还是出于一种紧张，毕竟现在这个今年要过的坎儿比较多，可能不愿意有什么闪失。
他说告别仪式原定9:30开始，但是直到10:00以后才开始放悼念人群入场。
现在其实大家去，我估计多数人还未必是跟李昭老太太有多熟识，或者是多那个主要还是表达一个间接的一种表达，就是对胡耀邦的怀念。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有一种这个，因为中国历来有这样的文化，就是特别是中共执政以来，对，一到有一个大家认为比较关键的人物逝世，那么大家就以这个方式来表达。那当然这种表达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事件，比如我们知道的45事件，比如我们知道的64事件啊，都跟这个某位重要人物的去世有关。虽然李昭他本人我们看他的履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作为一个中共的一个中层的干部，但是呢就是他让人最能够唤起人记忆的呢，就是因为他是胡耀邦的夫人。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大家是一种情绪，就是对胡赵时代的这种情绪表达啊，或者怀念那个，毕竟那个时代80年代很多人都怀念，认为那个是一个朝野有共识，这个全民有理想等一个时代，大家都一起上下有一种一心的这种往事往前奔嘛。而且那也是一个就是思想解放，然后言论相对自由的这么一个时代。现在对比现状来看，可能更多的也是用这种所谓悼念死者的方式来表达对现状的一种情绪吧。
目前官方媒体仍未报道相关消息，有官方背景的香港凤凰网则将已经刊登的告别仪式图片报道删除，给这一本来可以凝聚共识、具有正能量的悼念活动平添了一些诡秘气息。 过去一周到胡耀邦故居悼念李昭女士的人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原炎黄春秋杂志社老社长杜导正、原毛泽东秘书李锐、历任副总理田纪云、曾培炎、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以及陈小鲁、宋彬彬等红二代知名人物。微信群转发杜导正的评论说，规格之高有些出乎意料，事情办得这么隆重是大好事，这么多没拿到讣告的人来送别李昭大姐，这是民心的温度计，也在测量当局者的心。两会期间被带到海南旅游，刚回到北京的资深独立媒体人高瑜周五下午发推说，回想28年前的4月15号，同样的会计司胡同25号的大门洞开，迎接领导、战友、朋友、学生和市民，一视同仁。22号追悼大会，李昭夫人拒绝薄一波、邓丽群出席，也说过小平同志身体不好，也不必来了类似的话。李昭若生前有知，他会赞成这样哀荣之至的告别式吗？对于央视及其他官媒没有报道习近平等七常委参加李昭告别仪式，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在微信群中解释说，耀邦一直压着不给司局级的李昭提及，所以他的葬礼不够级别上央视新闻联播。高瑜发推质问，是谁不准报道总书记率众常委参加的隆重活动？谁下了封杀令？为什么不能为令人尊敬的前总书记夫人李昭打破级别之限？有送葬群众表示，悼念李昭想起了胡耀邦。上个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期间，使得数千万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己分子、文革期间被打倒老干部摘帽恢复名誉，其亲属子女得到社会平等对待。1986-87学运期间，垂帘听政的中共元老邓小平等政治老人废黜提倡开明宽松政治的胡耀邦，改用另一位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1989年4月15号，胡耀邦病逝，北京及中国其他地方高校学生自发走上街头悼念，后来发展成学生和市民争取民主的大规模运动。邓小平钦点的江泽民上台，赵紫阳因支持动乱而被罢免软禁10余年。据说军队血洗北京长安街一带的64事件后，李昭拒绝与邓小平握手。1989年后，胡耀邦忌日4月15号和八九民运遭镇压的纪念日6月4号均成为政治敏感日。2015年，中共为当年被党内保守派逼退的胡耀邦百岁诞辰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并出版《胡耀邦文选》。胡耀邦和李昭1941年在延安结婚，育有3子1女，分别是长子胡德平、次子刘胡、三子胡德华、女儿李恒。中共建政后，李昭曾任北京纺织局领导、北京服装业协会会长。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决定李昭遗骨将安葬何处。曾任中国共青团主要领导人多年的胡耀邦遗骨葬于江西共青城。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据海外的博讯网星期五消息，20多位在美国的中国访民3月16号在纽约法拉盛开会，商讨下个月前往佛罗里达州马阿拉戈庄园，向预计4月6号到7号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首次高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请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除参加访民工作会议的20多人外，另有约10位因故无法到纽约参加聚会的访民也电话表示会去佛州上访，包括老上访户李焕军、马永田、顾佩珍等。访民会议的召集人、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表示，据他们得到的消息，曾在华盛顿访问时遭到访民成功拦截车队的习近平，曾2次批示要求解决旅美访民提出的诉求，切实解决问题。赵岩称，但是地方腐败势力和中央政法系统周永康的余孽，蓄意将访民污蔑为敌对势力，拒不执行批示精神，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在无奈情况下，访民只能再次借习近平访美 赶赴川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马尔拉戈庄园向习近平请愿，一是对习近平批示表示感谢，二是强烈要求继续关注访民权益，排除干扰，尽快解决旅美访民的问题。近年来也被迫走上维权上访之路的赵岩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旅美访民不是敌对势力，没有政治诉求，只是要求当局解决各自的上访冤情，而且这些访民已经达成共识，任何人一旦获得经济赔偿，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立即退出维权活动，恢复正常生活。
你各级政府都不给人民尊严，你那法律不好使，都是花架子废纸，那我就得给你讨个说法。
虽然他批示了，但是底下不给解决，等于
就等于打习近平的脸的。那地方政府都巴不得习近平赶紧下台，管什么访民事儿？因为他钱都摊到自己兜里去了，习近平让拿出来，那他能愿意吗？
地方官员说什么敌对势力啊，什么攻击了？
傅振华几次打报告都说我们是敌对势力，我们手里。没枪没炮怎么敌对呀？
你们的诉求呢？基本就是每个人
诉求就是每个人维护自己权利，个人权利，把自己的冤，你抢了人家的房子，你抢了人家的钱，谁欺负过老百姓？要求法律追究，依法法办，你就该法办。大家呢是为了自己的权利被逼到美国来了。访民呢都是非常守信用，自己问题解决完了就撤出，那别人呢也不会有意见。我那天在会上也说，我说谁在习主席来之前，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给你解决问题了，你都不要再参加这个行动了，大家都同意嘛。
过去多年，国内一些访民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下来到美国展开维权活动，开始先在联合国前上访，后来许多访民转向针对来访的中国领导人进行拦车告御状活动，曾经先后十几次拦截包括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等国家领导人的车辆，造成很大国际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9月下旬对美国第一次国事访问，在华盛顿停留期间，习近平的车队在国务院外被数位冲出围栏的访民成功拦截，造成交通短暂停滞。在现场混乱中，来自吉林走过12年上访路的马永田被美国特勤局逮捕，在人权组织和律师的交涉下几个小时后获释。来自北京的李焕军也曾用躯体阻拦车队喊冤地状。随后中方一名负责习近平安全的官员出来和访民交谈，接收了访民申诉材料，并和李焕军合影。习近平2016年3月31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和安全峰会，车队在白宫附近再次遭遇来自中国访民的拦截，其中李焕军在被美国警察拘捕时肩胛骨骨折，被迫住院手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的两会在3月15号在一片平淡声中落下帷幕。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两会之所以没有亮点，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19大会议之前出现任何的变数，而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展示了习近平对权力的进一步掌控。分析人士还说，2017年对习近平来说将是他摆脱前任的束缚、大展宏图的一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中国两会的政治秀在平淡无奇，甚至可以说是沉闷的气氛中结束。有媒体分析，这是因为习近平不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重要的19大会议召开前夕出现任何麻烦，这也是他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的体现。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share the characterization that this was a smooth process intended to show more unanimity than differences of views。
我认同这样的说法，开会的过程很顺利，
这样的目的是展示团结而不是分歧和不同，让更多人站在已经变成几乎所有重要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的身后。
这次十九大前召开的两会与五年前确立习近平领导地位的十八大前的两会大为不同。五年前的两会期间，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公开批评重庆模式，从而拉开了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也是习近平对手的薄熙来的倒台的序幕。有分析人士指出，刚刚结束的两会政治气氛的沉闷与五年前那个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并非没有关联。报道格认为，2017年对习近平极为重要，因为这一年习近平可以摆脱前任们给他的制约，可以一展自己的抱负。自2012年上台以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通过对一些官员的任命和提升，习近平的权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2016年10月，中共18届六中全会结束，在中共发表的公报中，习近平已经被称为中共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六次提及“习核心”一词。李克强强调，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并呼吁各级政府坚决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斯坦林根是挪威的一名社会学家，也是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系的荣誉教授。2016年，他出版了一本有关中国政治体制的书《完美的独裁：21世纪下的中国》。他认为，习近平已经巩固了权力，即便是十九大，也只是对习近平权力的进一步的确认。他说
：“He has come into his own already, and is the absolutely domineering personality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他已经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已经成为中共领导层的绝对主导人物。各种迹象显示，中共十九大只会进一步巩固这个现实。我认为，十九大不会发生任何意外，只不过是对习近平的再一次确认，确认所有的一切在掌控之下，在习近平的坚定的领导之下。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报道格认为，2017年是习近平启动执政体系2.0的开始。他说
：“In 1.0, Xi Jinping was having to work with a leadership that was composed of people who were not necessarily from his own background.”
在1.0的执政体系当中，他必须与领导层中那些背景与他不同的人一起工作。这些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代表了习近平与包括胡锦涛和江泽民在内的前任们的妥协，他们并不赞同习近平的执政重点，包括改革以及习近平一直宣扬的政策。我相信到了 2.0 阶段，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委员会里大部分人都是他的人，他们支持他的政策重点。
报道格认为，在中共十九大上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习近平可能会再次削减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把人数从目前的7位减少到5位，以确保缩小领导层的分歧。第二，就是王岐山的留任。根据中共对高层领导年龄的不成文的限制，到今年7月已经69岁的王岐山似乎不得不走人。报道格认为，习近平可能会以各种形式留住王岐山。他说：“我认为他会找到办法留住王岐山，不管是作为顾问，还是资深顾问，还是政治局常委的其他角色。”报道格说：“从习近平上台之后，立刻接手军委主席的职位。从他将政治局常委人数从9位减少到7位来看，习近平应该会做成上述两件事。他甚至也不排除习近平在两届任期届满之后再次寻求连任的做法。”报道格还认为，2017年习近平将寻求发挥更多的世界领导作用。2017年1月，习近平参加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是首次参加这个经济论坛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在讲话中说，如果美国撤出世界领导的地位，中国很愿意成为全球化的领导人。今年5月，中国将主办一路一带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报道格认为，这将是习近平展示操作系统2.0的另外一个舞台。 届时，习近平将向外界展示他这项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倡议。另外，今年的香港回归20周年的纪念也将会烙上习近平的印记。报道格说，这样的习近平在短期内对世界有好处，但是长期看来未必，因为权力和权威得到巩固的习近平可能会更激烈地捍卫中国所认为的最敏感的利益。比如他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并设立贸易壁垒，习近平和中国都会全力的反击。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也都会如此。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欧洲流亡的中国裔艺术家艾薇薇最近推出有关欧洲难民问题的新作品，不过有舆论对其新作以及反映的人权观和艺术观做出不同的解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裔艺术家艾薇薇星期四在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捷克国家美术馆展出了他的大型新作，名为《难民船旅行法则》。展品是一条70米长的充气橡皮船，上面搭载了258名乘客。庞大的展品占据了一个展厅，组建和安放就用了2个星期。艾薇薇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
At the beginning, I would say it's like personal journey.
起初，作品反映的是在我理解全球难民处境这个政治问题过程中的个人旅程，我的好奇感。
作品问世前，艾薇薇曾亲赴希腊莱斯博斯岛，在那里的两年间观察记录了从非洲和中东渡海求生的难民状况。
这里的所谓法则可以解释为规则或者是条例，而所有这些规则应该源自这次旅行，旅行应该决定法则，因为我们的人类智慧以及我们学习或者接受所谓文明的全过程应该永远得益于这样的旅行。
针对艾薇薇对欧洲难民表示的关注和理解，以及用艺术反映这一问题的尝试，舆论反应多元，有人称他放弃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改行关注欧洲难民问题。对此，艾薇薇说，不存在孤立人权，人权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只关心局部，这样的价值观是狭隘绝望的。VOA卫视报道。
香港一家法院星期五首次以暴动罪判处2016年农历初二旺角警民冲突中的3名抗议者入狱3年。三人都表示会就定罪及刑期提出上诉。23岁的港大女生许佳琪、19岁的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前学生麦子熙和33岁的厨师薛达荣，星期四被裁定去年2月9号凌晨同其他人一起参与暴动，向警方投掷玻璃瓶和竹枝。三人的刑期至今是旺角冲突中判刑最重的。此前曾有4名旺角冲突抗议者被以袭警罪和其他较轻的罪名判处从感化到9个月监禁不等的刑罚。香港各界对三人的判决反应平静，警方对判决表示欢迎，建制派人士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在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之际，这个特别行政区下个星期将举行第5届行政首长选举。这场选举不但港人高度关注，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处理香港政治的手法对台湾、对区域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在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国阴影下的香港》中，对香港回归后的变化、前几年发生的占中运动、雨伞革命等有深入的剖析。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这个星期邀请曾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卜瑞哲，就他对香港情势，包括3月26号的特首选举和港人对一国两制的态度等问题提出他的观察。该智库执行主任萧良奇说， 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与香港的雨伞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卜瑞哲的书提供台湾极佳的参考。卜瑞哲说，他对香港发展和前途非常关注，因为12到17岁间他在香港生活了5年，也曾经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担任幕僚期间参与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制定，因此写这本书希望能对香港社会有所回馈。他说，回归20年后，北京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强势政治手段只允许港人部分政治权利，而无法实现真正普选的做法，让香港社会普遍对一国两制失去信心，台湾也对这个制度毫无胃口，不但因为台湾自认是一个主权实体，与香港地位完全不同，其次，这种在设计上以排除异己和专权为目的的制度，对于早已具备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台湾，也不可能有任何市场。卜瑞哲说，
As I said before, the Hong Kong system, in detail is designed to keep certain groups from...
香港的制度在设计上就是为了防止特定团体取得政治权利。如果把这种模式转移到台湾，这也是统一后唯一的模式，那么以台湾的例子来说，它就是一种为防止像陈水扁和蔡英文这样的人当选所设计的制度，也是一种为防止民进党取得立法院控制权而设计的制度。他所提出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人要实行这种制度？所以的确在台湾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种制度。
如果一国两制在香港或台湾都没有吸引力，那么为何北京不断推销这个产品呢？卜瑞哲提出他的猜测，他说，可能性之一是因为这是邓小平提出的模式，而邓小平在中国的地位有如神一样，只要神说要这么做，他们就只能不断这么做。另一个可能，卜瑞哲认为是因为一国两制已经体制化，包括国台办、海协会、解放军等各个涉台涉港澳部门都有利益在其中，除非有上层来的指令，否则他们只能继续推动。卜瑞哲认为，中国必须改变想要控制一切的做法，并理解到，其实只有让人民选出自己支持的人选，社会才有可能更加稳定。他说，北京对香港和台湾的做法将告诉国际社会，崛起的中国是一个何种性质的政权，中国周边邻国和其他国家都会视中国的作为来调整他们应对的政策。下星期举行的香港特首选举有3名候选人，包括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以及退休法官胡国兴。其中目前民调支持度较低的林郑月娥被认为是北京支持的人选。中国总理李克强上星期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将继续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高度自治方针，依据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确保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此外，他也首度提到港独是没有出路的说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随着中国越来越感兴趣北极资源和使用北极航道，俄罗斯希望中国能够继续投入巨资参与北极航道附近的战略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深水港口和铁路。中国的高级代表团也将首次前往俄罗斯北部参加北极论坛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靠近北极的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州长奥尔洛夫最近表示，中国感兴趣投资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深水港建设项目。他刚与来访的中国保利公司的一名副总裁讨论了有关的计划。他透露， 俄罗斯还期望中国能参与投资从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到乌拉尔地区的白海科米乌拉尔战略铁路项目。这条全长1000多公里的铁路将把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与乌拉尔地区位于欧亚大陆分界线上的主要城市比尔姆连接在一起。来自俄罗斯中部、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货物通过这条铁路可运抵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然后运至北美和北欧等地区。位于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是北极航道的关键一站，当地同时是俄罗斯靠近北极地区的交通枢纽。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在二战期间曾经是苏联接收美英大批援助物资的主要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州长奥尔洛夫说，在当地即将召开的北极论坛会议上，将会同中国方面详细商谈投资阿尔汉格尔斯克深水港和白海科米乌拉尔铁路建设项目。俄罗斯目前正加紧准备3月29日到30日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将召开的北极论坛会议，普京总统和芬兰等北欧国家的总统和总理将到会，中国副总理汪洋将率领70多人的一个大型代表团与会，有军方背景的保利集团以及其他中国工商巨头也将参加这次会议。俄罗斯驻华大使金尼索夫最近表示，这是首次邀请中国客人到俄罗斯如此北部的地区活动。他说，北极论坛会议期间，第一艘满载亚马尔液化气的运输船将从生产地的港口启程，中国代表团很可能将会参加这一活动。中国近些年来越来越感兴趣北极资源以及北极航道的使用，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各种合作也日益增多，但中国现已投入巨资的项目仅是入股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研究北极问题的俄罗斯学者索比亚宁说，同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一样，俄罗斯现在也特别希望中国能更多地参与北极资源的开发和北极航道的使用，并参加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苏比亚宁说，俄罗斯特别需要外国大公司能参与北极的开发，但是俄罗斯也有前提条件，那就是这些大公司所属的国家不会威胁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利益。俄罗斯认为不威胁他在北极利益的国家包括美国、中国和挪威。苏比亚宁说，中国公司越快越多越大规模地参加北极开发就越好。俄罗斯的北极问题学者说，俄罗斯对北极地区的立场现在越来越接近前苏联，特别是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加强对北极和北极航道的控制，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期望能吸引外资开发北极，估计将会有近1000人参加3月末将首次举办的北极论坛会议。组织这样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凸显俄罗斯对北极地区的重视。北极论坛会议未来计划每2年举办一次，但对很少有外来客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市来说，当地的餐饮、住宿和服务行业以及公共交通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州长奥尔洛夫说，参加会议的部分客人将会被安排在破冰船上住宿。他说，3月末当地仍处在冬季，气温在0下，到5月份冰雪才会融化，但会议的主办者会用鱼、海鲜等北部地区的特色饭菜招待客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本星期是叙利亚内战6周年，同时也是尤为血腥的7天。 期间一座清真寺据指称被美国的空袭炸毁。大马士革连续发生两起自杀炸弹事件，俄罗斯和叙利亚的战斗飞机进行了白磷弹袭击。设在伦敦的监督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在美国对位于边界省份阿勒颇和伊德利卜的阿尔吉纳村的空袭之后，死亡人数星期五晚上已经上升到46人。这个组织的报道来源于叙利亚地面的消息来源网，他声称说死难者大多数是平民。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表示，清真寺不是袭击的目标，附近一个基地组织的聚会才是袭击的目标。他们说一些激进分子在空袭当中丧生。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说，战机击中了附近的一栋建筑物，但没有袭击到这座清真寺，当时里面聚满了参加晚祷的人们。星期五，英国对美国总统川普所说的某个英国间谍机构参与监听川普大厦的行动作出反应，说这一说法非常荒唐。英国方面说他已经收到白宫方面的保证，说这个说法不会再次出现。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表示，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四的说法极其荒唐，并指出基于两国签署的一份协议，英国方面不可能对某个美国公民进行间谍活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六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双方着重讨论了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等一系列问题。蒂勒森说，美中双方都认为朝鲜半岛的局势已经相当危险。蒂勒森说，他和王毅就朝鲜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王毅外长重申了中国长期坚持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蒂勒森说，两国都承诺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本星期四是叙利亚内战六周年，同时也是尤为血腥的七天。另外，美国特勤局特工的一部内有敏感信息的笔记本电脑在纽约被人从一部汽车当中盗走。这台小型的电脑内据说有川普大厦以及川普总统在纽约的个人和商业总部楼层平面图和疏散计划。报道说，这台手提电脑被人从一部无人的车内偷走的时候放在一个包内。特勤局星期五的声明证实了这次发生的事件，并说特勤局发放的手提电脑具有多层的保安措施，其中包括全磁盘加密技术，而且手提电脑内不得带有机密信息。纽约警察部门在距行窃发生的地的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包，但是手提电脑已经被人拿走。特勤局的任务是保护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前总统以及正在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外国首脑。星期五，英国对美国总统川普所说的某个英国间谍机构参与监听川普大厦的行动做出了反应，说这一说法非常的荒唐。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